照着我们读经的次序，应该把以赛亚书都全部读完了。那么以赛亚书上一个礼拜我们可以说读了前半部一般读以赛亚书的人呢，就把它从39章以前归作第一部，其实36章以后应当是一个加入的一个见证，就是证明神的恩典怎样帮助犹大在西西家君王的时候得着一个奇妙的复兴。从40章开始是以赛亚书的后半本，而这个后半本跟前半本有非常密切的关联，他所说的事情同样讲到这一位弥赛亚。上次我们说过，以赛亚书是旧约和新约当中一个最奇妙的连结，他把我们的思想从旧约神的那些审判里面拯救出来，叫我们看见神要带进一个新的时代，而在这个时代里面神自己设立一位救主，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缠累，好叫我们的心完全活在他的面前。所以这就是为了新约已经开路了，叫我们知道新约是属灵的，旧约所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属物质的、属肉身的、眼睛看得见的以色列国度，而在新约的时候就给我们带进一个属灵的、属天的，是一个在圣灵里面的、在神的国中。那么这两个所有连接最重要一个人物是什么呢？就是在这里旧约里面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应许给以色列百姓一位拯救者，这一位拯救者到后来他的名字在英文里面就是 Messiah， 或者我们说弥赛亚，而在新约里面就叫着基督。弥赛亚是一个希伯来文的字，意思是说受膏的那一位，就是被神所膏立的那一位。而在新约的时候就说到这一位被膏立的，按照希腊文的说法就是基督，基督是一个音译，他的意思就是受膏的那一位。那么弟兄姊妹，这里讲了很多很多旧约里面所有知识给我们的帮助。我们知道旧约里面神立君王、立先知、立祭司，都是用膏油来膏他。所以我想今天早晨我要和弟兄姊妹们先读一节圣经，就是以赛亚书61章，如果我记得不错应该是61章，以赛亚书61章，请我们读第一节一直读到第二节。在旧约里面神膏立祭司、君王、先知，而这一位就成了他们以色列人在国王也没有、祭司的制度也破坏、只有先知对他们说话之后，他们所等候的一位救主弥赛亚。这位弥赛亚61章，神的话这样，先知的话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第三节，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一章时间，这一章圣经在哪里得的应验呢？我们可以看路加福音4章18节，新约的路加福音4章18节。现在圣经已经有不同的版本了，中文圣经有不同的版本，在我的版本是新约里面82页。这一处就说到耶稣基督受了试探以后出来侍奉的时候所说的一句话，17节，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那么我们一起来读，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那弟兄姊妹们，想到主耶稣曾经拿着同样的以赛亚书和我们一起来这里读，又想到在新约的时候他在会堂里面对着当时的犹太人读这卷书，我的心就非常兴奋，已经非常兴奋了，灵里面已经非常喜乐。这就是我们的主自己所读的圣经。而且在这里你就明白，当主读这句话的时候，他们以色列人听见以赛亚的书再被拿出来引用再来诵读的时候，他们就说稀奇这一位从他口中所出来的恩典。因为主耶稣说，今天这个经 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以色列人所想到的是说，今天神的救主弥赛亚要来到他们中间，但这里主耶稣说的话就是我自己，他就是那一位弥赛亚，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书。所以以色列人才有这样复杂的反应，一面他们听见以赛亚的书欢喜，因为他们每一次读到以赛亚的时候都带着极大的盼望，因为神在这里宣告有一位要做你们的救主，这一位呢要报告神已经悦纳人，释放人的喜年已经到来了。所以他们听见有人念以赛亚书总是非常喜乐，尤其是到神带领他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真是里面充满了盼望。但是他们却没有听懂主耶稣的话，说今天这个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不是因为你们听见神的话，不是因为听见以赛亚书，而是这一位，我就是旧约里面所应许的那一位弥赛亚，今天在你们中间。但是以色列人百姓不晓得，他们说一面听见神的话稀奇他的恩言，但是另外一面因为他是木匠的儿子约瑟，就说稀奇，他不是木匠的儿子约瑟吗？他怎么能做弥赛亚呢？那弟兄姊妹们，你要晓得在旧约里面弥赛亚的画像是非常清楚的。你知道上个礼拜我们在附近发生一件事情吧，大家知道吧，去上个礼拜有一天有25000个基督徒聚集在一个电影制片厂的门前示威，你们知道这件事吧？上个礼拜三有25000个基督徒是为什么？因为环球影片公司出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叫耶稣最后的试探，这是一个荒谬的电影，而且绝对不是从神的灵出来的，他绝对是亵渎神的名，亵渎耶稣基督那位尊荣的主。你知道那里他们各方面的辩论，有些人说啊，有言论的自由，有言论的自由。那我听见 Nightline 上面有一个牧师就说，他虽然有言论自由，但是他完全曲解历史，所以他要负责。他想，你想想看，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希特勒是怎么样一个仁慈的人，怎么样一个可爱的人，他怎样恩待犹太人，所有的犹太人都要起来跟他反对。这样的人你完全曲解历史，完全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基督徒团结在一起，为着我们所爱的主，所信奉的主起来做见证，反抗那些亵渎的人是应当的。这个电影本身不值得一看，因为他们并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拍这个电影的人，我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认识耶稣是谁，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看见耶稣基督的画像。他们就像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听是听见却不晓得，他们油蒙了心，耳朵发沉，恐怕他们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这些人是注定在灭亡里面的，我可以宣告这些人如果不悔改一定落在地狱里面，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那么弟兄姊妹们，如果这个片子的名字叫做基督的画像，我告诉你连犹太人都要起来反对，因为他说的耶稣的画像尤其是犹太人就不太关心。但是如果他说的基督的画像，连犹太人都不能答应，因为他们知道基督是谁，他们等候的一位弥赛亚，他们等候一位大君王，绝不是他们所说那样软弱，对于自己的使命不清楚，对于自己身份不清楚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们，旧约的百姓比那些拍电影的人还有福了，他们还更清楚基督是怎样的一位。他们虽然不认识耶稣是基督，好像这些人说木匠的儿子约瑟的儿子是耶稣基督吗？但是基督的画像他们却是清清楚楚。为什么？因为有弥赛亚，因为有以赛亚书给他们看见。以赛亚书从40章以后开始讲到这一位救主的工作和执事，前面30几章讲到这一位救主的身份，讲到这位弥赛亚的来历，怎么样神把一个儿子赐给我们。以赛亚书第7章和第9章都有最清楚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宣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把主耶稣的事情所有西本福音一起讲，我们今天只能集中在几件事情上面，从以赛亚书再来看这位救主是怎样的一位。从40章开始，那里讲到有一位为他开路的，在旷野里面有人声喊着说修平他的道，那一位就是在旷野里面生活的施洗约翰，他为着耶稣基督铺路，要引进这位 大君王。他在那里宣告说，耶路撒冷啊，你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耶路撒冷啊，你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从这时候开始就有人声在旷野里面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 在沙漠里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冈都要填满，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必一同看见。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就这样施洗约翰来了，我们知道他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曾经说那一位用圣灵和你们施洗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而主耶稣反过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说他指着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应验，因为约翰知道耶稣是基督。那么弟兄姊妹们，以赛亚书第40章一开始就讲到报好信息，40章第9节说，报好信息给西安的，你们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犹大的耶路撒冷的，你们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啊你们的神。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这句话出在哪里呢？出在以赛亚书第52章，请我们一起来看。弟兄姊妹请打开以赛亚书52章，一起来读这一段话。那报佳音第7节，一起来读。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做王了，这人的脚中，这人脚登山何等佳美。弟兄姊妹，所以你知道这里立刻就介绍这一位救主是怎样一位救主，他已经登上他的圣山作王，他的名字，他要做神掌权的那一位。所以弟兄姊妹们，以赛亚书一开始的时候就一直有个思想，到约翰起来对做见证的时候，他就照着以赛亚的预言里面成就了这一切事情。他宣告说有一位要在西安作王的，这一位是谁呢？我们一张一张翻过来的就明白了。我们一张一张根据以赛亚书这样读下去的时候，对于基督的画像应该有个非常非常清楚的认识。在这幅画像里面讲到几件事情，称耶稣做什么名字，他称他做以色列的救赎者，他称这位基督做以色列的救主，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称这一位做神的仆人。我们看一看就明白。第42章第1节，以赛亚书42章第1节，请弟兄姊妹再和我们打开一起来看。很对不起，如果我们必须多读一点以赛亚书的话，请大家弟兄姊妹们原谅，也请你翻的时候翻得快一点。以赛亚书第42章第1节，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段圣经在哪里应验呢？请大家看马太福音第12章，马太福音第12章从18节开始，17节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我在说新约里面引用以赛亚是最多最多的，这里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请大家再一起来读好吧。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弟兄姊妹们，这里是以赛亚书又一次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当他周流四方广行善事，医好许多被压制的人的时候，这里马太福音就见证说他是应验以赛亚书这一段关于基督的画像，关于基督在旧约里面所给人看见的，今天在新约里面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了。他的名字叫做神的仆人，他说这是我的仆人，仆人的意思就是顺服主人的命令，我要做成主人所要做他做的一件事情。而这位仆人称作弥赛亚的，他要做什么呢？他要成全这里所说的每一件事情，他蒙神所拣选所扶持，神也喜悦他，也把他的灵放在他的身上，要把公理传给外邦。公理就是真理。什么是真理？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那么弟兄姊妹们，我自己读科学的人，读科学人喜欢把真理放在实验室里面，读科学的人喜欢把真理放在方程式里面，但这里所说的真理是一个人，你不能把一个人放在实验室里面，你不能把一个人放在试管里面，你不能把一个人放在方程式里面。 这一位称作真理，没有第二个人敢称他的名字叫真理，只有耶稣基督。他毫不羞愧地说，在他的大腿上面，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他再来的时候，在他大腿上有许多的名号，有一个是叫做真理，他的名字是万王之王，他为真理做见证。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真理是什么？这个真理在他全然公义、全然真实，因为他是唯一的真实者，就是神自己，他把神的真理弘扬在我们中间。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教我们得救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认识这一位至圣者，认识这一位神的儿子，他把永生赐给我们，认识永远的生命就是真理，认识这个真理就得了永远的生命。那么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真理就是他为我们众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他要为我们成全这个救恩，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救赎自己的性命，我们必须依靠他得到一切的拯救，叫我们脱离罪恶，叫我们脱离死亡。昨天下午我们去帮助钱老伯母、钱师母，他的先生过世。钱老先生临终四年以前在床上的时候，他缠绵在病榻上面有五六年之久。那时候我跟陈春基老牧师两个人去看他的时候，就把福音传给他。他多少年一直反对福音，多少年一直拒绝救恩，但是当他在病榻上面的时候，痛苦得不得了，天天在那里抱怨，天天在那里呼喊，没有一个人能够拯救他，也没人救他脱离痛苦。那个时候他的太太一再几十年在他耳朵旁边耳提面命要他信耶稣，直到有一天他的心回转过来，他决志要信耶稣。等到我们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快快的去把福音传扬给他，然后为他施洗，叫他受洗归在父子圣灵的名下。弟兄姊妹，你看见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再也没有听见他的抱怨，因为他的太太、他的前师母能够很清楚地告诉他说，耶稣基督救恩何等真实。虽然我们在地上五十年、六十年、七十年，他活到八十八岁，有一天总要到主那里去，但是这一位为我们施行救恩的，已经把永远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而我们有一天要见他。因着这些话，让他心里得到安慰，他所有的痛苦，耶稣基督听他的祷告，因为耶稣基督是真实者，他名字是真实。他的名字叫做诚信真实，在他大腿上有这样的名号，叫做诚信真实，他成为神的道，他是那一位真理的那一位。所以这里以赛亚都叫我们看见，当神把这一位仆人赐给我们的时候，他的责任是传扬神的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今天如果我们有机会把整本圣经 说出来，怎么讲也讲不完。就如同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虽然大，但是把一切关于神的真理和知识传扬出来的话，这个世界都容纳不下。弟兄姊妹们，圣经所给我们看见是这样宝贵的一位，在以赛亚书除了启示他是这一位弥赛亚，是我们的救主，是神的仆人，是传扬福音的真理的那一位，还是什么呢？最奇妙的，在以赛亚书里面另外一半非常重要的，从四十三章开始，弟兄姊妹们请我们一起来看，这里讲到父子圣灵，讲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救主是怎样一位，圣灵是怎样一位。在以赛亚书里面最奇妙的，把三位一体的真理放在一起来讲。请我们看以赛亚书第43章，我们从第十节来看。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里把耶和华的名字和救主放在一起，耶和华就是救主。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也是神。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当以色列属灵环境完全成低落、完全失败、丢弃见证、不要祭坛、不要他们的神的时候，神在那里宣告，没有别神，只有我一位，任凭你们去拜偶像，拜来拜去都不是真神，所有都是虚无，都是假神，你们还必须回到这位创造你们的主面前，因为我是真神，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在我以前没有别神，在我以前没有别神，只有他这一位。所以弟兄姊妹，以赛亚书里面不仅是讲到神，他又说这位救主就是神。我想再重复一下不要紧，以赛亚书给我们看见这位救主的画像，这位弥赛亚，这位基督的画像，他是神的仆人，他是弥赛亚，他是这位受膏的，他是传福音的，他是传真理的，但是更要紧的，他就是神自己，他就是神自己来做了我们的救主，这是弥赛亚的画像。所以弟兄姊妹们，新约里面我们看见这一位的时候， 在福音书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时候，当时的犹太人真是迷茫，他们不知道耶稣是谁，因为他并不像这里所讲这样威严尊荣大君王降临到他们中间，所以他们看不清楚，他们眼睛迷糊，他们心里迷糊，他们耳朵发沉，他们眼睛闭着看不见听不见也不明白，他们不能思想，不能明白这位木匠的儿子约瑟的儿子耶稣竟然就是他们所等候的那位弥赛亚，他们完全糊涂了。弟兄姊妹，还有几处圣经我们要再读，讲到神，讲到救主，讲到圣灵，44章第一节和第三节，我们也许我漏过了没有啊？44章第一节第三节，这里又重复几个名字，我的仆人，弟兄姊妹，请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44章，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现在你当听，造作你，又从你出胎造就你，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呐，不要害怕，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他们要发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柳树，这个要说我是属耶和华的，那个要以雅各的名自称，又一个要亲手写归耶和华的，并自称为以色列。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你看见没有，第六节又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神。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没有，这里耶和华的名字和救赎主的名字再加上圣灵在一起都出现了，并且他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口渴的，我要用水浇灌口渴的，用我的灵浇灌一切后你的后裔。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当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当这一位在旷野里面呼喊着声音起来，为着荣耀的基督耶稣做见证，为着他所等候的弥赛亚做见证，说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有一位来要用什么，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的。为什么他特别提圣灵要来施洗，为什么他要提这一位能够确定他是弥赛亚会用圣灵施洗的，因为以赛亚44章的话，这一位弥赛亚的职分必须是用圣灵给人施洗的。所以约翰只是他做见证说，有一位在我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用水跟你们施洗，他要用圣灵和你们施洗。以后到了五旬节，果然圣灵降下来浇灌一切凡口渴的，一切愿意的都得了救恩。这是这位弥赛亚的画像，他是神的仆人，他也是我们的救主，他传扬真理，传扬福音，直到众地极都仰望他的救恩，并且他就是神，他和三位一体的神原是永远不能分离的，他就是耶和华，他又是救赎主，他是创造我们的，也是造就我们的，还要拯救我们，而且这一位是用圣灵给我们施洗的。弟兄姊妹们，这一个画像以赛亚书里面这样清楚给我们看见，以至于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再没有怀疑，认定耶稣就是基督。你知道保罗的信息最强有力的一件事情，他宣告两件事情，第一个耶稣是神的儿子，第二个耶稣是基督。那弟兄姊妹们，耶稣是基督，今天我们听惯了以至于不明白基督是什么意思，等到你从以赛亚书里面明白什么叫基督的时候，再听见有人宣告说这一位耶稣就是基督，假如你知道基督是谁，竟然有人能够说耶稣就是基督，哦，这件事情太了不起。那么弟兄姊妹们，当保罗走遍小亚细亚，对着四散在各地的犹太人宣传的时候，宣告什么内容啊，宣告耶稣就是基督，你们等候的基督已经来了，他就是耶稣。这一句话要就是完全对他们的心，完全归向他，要就是他们把保罗当作亵渎神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吧，为什么犹太人这样不容易相信耶稣是基督，因为他们对基督太尊重，以至于不敢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弟兄姊妹明白，我讲太快也是不太清楚哈，因为他们对基督太尊重，以至于不能相信耶稣这个木匠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从肉身生的这一位，生长在约瑟家里的这一位其貌不扬的耶稣，竟然就是基督。弟兄姊妹们，所以在这里一个选择题，要就一个大叉叉完全错，要就一个完全对的圈圈，没有中间的路线。你不能说他有1/3的可能他是基督，你没有办法说他有1/5的1/7/8的机会是基督，你要就承认他是基督，要就拒绝他，称他做亵渎神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在地上的确受到这样的待遇，这也无怪今天演电影的人 如果不能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们就会拍出乱七八糟的电影来。弟兄姊妹，你不要稀奇，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小说，许许多多的文字写到耶稣，写到用亵渎的话讲到他的多了，不止这一个，太多太多。但这些书一代一代都淘汰，只有真正认识耶稣是基督的，他们被人接纳，他们一直流传下去。我们还可以找到12世纪13世纪讲到耶稣是基督，他们所读圣经读出来信心的结果变成书，我们还读得到。那一些乱七八糟招摇闯骗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那些书都淘汰。弟兄姊妹们，历史历代以来耶稣是基督，这是基督徒所有的宣告，他就是旧约里面犹太人所等候的那一位，因为他符合在以赛亚书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些画像。弟兄姊妹们，基督还有一个特别的特征，在这个画像里面我们再看，45章，也许我们跳过一些，我们不能读太多了，时间实在不够啊。我们读45章第20节，请弟兄姊妹们打开圣经一起读45章第20节，这里是非常精彩的一段圣经。其实假如今天早上弟兄姊妹让我在这光读圣经的话，我们不讲也会有很多的明白，但是我想我们从20节再读下去啊。以赛亚书45章20节，你们从列国逃脱的人要一同聚集前来，那些抬着雕刻木偶祷告不能救人之神的毫无知识，你们要诉说臣民你们的理，让他们彼此商议，谁从古时指明，谁从上古诉说，不是我耶和华吗？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说的话是凭公义，并不返回，万妻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好，弟兄姊妹们，这一段在新约里面已经完全应验了。这一段讲到什么？他说地极的人都要仰望我的救恩，因为弥赛亚基督来到地上不光是为了犹太人。弟兄姊妹们，上次我们是不是说过，当以赛亚书写到这些书的，以赛亚写到这些书的时候，他就把一个犹太人狭小的限制的局部范围，在那个巴勒斯坦那个地方的他们所敬拜的这一位神，他的眼睛就放远看到地极，他就知道这一位神要做全地的主宰，神所设立的弥赛亚要审判全地。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就说，借着他所设立的人凭公义审判天下，这一位就是弥赛亚。弟兄姊妹，所以你知道弥赛亚的职分要审判地极所有的人，而且救恩要从这里出来，万妻要向我跪拜，万口要向我承认。腓立比书2章怎么讲呢？弟兄姊妹请看新约圣经腓立比书2章，腓立比书2章，我们也读一读好了。第5节开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第6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已经在新约里面清楚地给我们看见神怎样叫他应验。耶稣基督为我们降卑为人，成就了十字架的救恩以后，就被神所高升。罗马书14章我们再看。14章第11节，弟兄姊妹请打开一起看罗马书14章11节，经上写着，这里经上又是以赛亚书，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凡是在新约里面所经上写的，如果你不知道出处，第一个查以赛亚书，大概60%都在里面。 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躯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所以弟兄姊妹们，他已经做了全地的主宰，大君王、大主宰，审判全地。有一天我们也要在他的面前交账。也许弟兄姊妹们对以赛亚书熟悉的，或者对弥赛亚的职分熟悉的，会发现一件事情，我好像有意略去一段经文没有来读。这段经文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如果今天不读就不能下课，因为这段圣经可以说是以赛亚工弥赛以这以赛亚书里面一个高潮，是弥赛亚工作的大纲。我们就大家一起来打开以赛亚书53章。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已经在新约里面清楚地给我们看见神怎样叫他应验。耶稣基督为我们降卑为人，成就了十字架的救恩以后，就被神所高升。罗马书14章我们再看。14章第11节。弟兄姊妹请打开一起看罗马书14章11节。经上写着，这里经上又是以赛亚书。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凡是在新约里面所经上写的，如果你不知道出处，第一个查以赛亚书，大概60%都在里面。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躯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所以弟兄姊妹们，他已经做了全地的主宰，大君王、大主宰，审判全地。有一天我们也要在他的面前交账。也许弟兄姊妹们对以赛亚书熟悉的，或者对弥赛亚的职分熟悉的，会发现一件事情，我好像有意略去一段经文没有来读。这段经文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如果今天不读就不能下课，因为这段圣经可以说是以赛亚书里面一个高潮，是弥赛亚工作的大纲。我们就大家一起来打开以赛亚书53章。先我们看52章末了第13节开始。如果在整个的以赛亚书是弥赛亚的画像的话，以赛亚书53章就是镜头的焦点，也就是说在以赛亚书最中心的一部分，在整个图片中间最中间的一部分，讲到耶稣基督他做弥赛亚应当有怎样的情形出现在地上。13节，现在我们就知道这里的他仆人是指的谁。52章末了12、13节开始，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弟兄姊妹，你知道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们说这是谁呀？木匠的儿子约瑟，他哪里来？约瑟的儿子哪里来的这么大的智慧呢？他们不晓得。这里以赛亚说就应许说，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我们继续读下去，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奇妙不奇妙？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他为什么被世人弃绝的原因，因为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刚才我们讲到约瑟的儿子降生来到地上，他也向人宣告，今天这个恩言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以赛亚书所说的那一个弥赛亚今天在你们眼前出现。但他们不能接受，不能相信，因为他没有加行美容，他的面貌甚至看起来比别人憔悴。那么怎么知道他比别人憔悴？你记得福音书里面有一次记载吧，他们和主耶稣和那些法利赛人文士辩论，那里提到说，他说你们的父是魔鬼，他说我们的父是亚伯拉罕。那主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这是一句大话。他们若是不认为他是真正伟大的神所说的话，就是夸大的人所说的话，但是这是一句大话。他说还没有了亚伯拉罕就已经有了我。那些人回答说，你还没有50岁 就说还没有你就有，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你。所以他虽然看起来像50多岁，事实上他只有30岁，是不是？所以他的面貌比世人枯槁，他们看见他甚至惊奇。好，我们现在读53章，这是最重要一段圣经，请弟兄姊妹读的时候让圣灵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看这个弥赛亚的画像，精彩最焦点集中的地方，看得最仔细的面貌。我们所传的，弟兄姊妹一起来读53章，一起读。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 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对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请到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弟兄姊妹们，这个图画给我们看见什么？弥赛亚，我们所敬拜的大君王，也是那一位成为耶和华的赎罪祭的，他是神的羔羊。所以弟兄姊妹，你们记不记得使徒约翰指着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他对他的门徒说，看哪，神的羔羊。弟兄姊妹，也就为什么，所以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约翰一说神的羔羊的时候，他的门徒就跟着耶稣走了。因为在这句话的背后，使徒约翰乃是说出他就是谁呀？弥赛亚。当他对他的门徒说这是神的羔羊的时候，这些门徒们因为读过以赛亚书，约翰彼得因为读过以赛亚书，所以当他们听见他们的老师施洗的约翰说这位就是神的羔羊，他们已经完全明白他所说的是谁，就是这位弥赛亚。他所说担当世人罪孽，要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成为神的赎罪祭的，就是我们的弥赛亚。哦，奇妙奇妙。这一本书多少人读了不明白，但是在有启示的人心里完全说明耶稣基督的画像。我知道甚至有好几本书专门写以赛亚书53章，每一句话它怎么应验，在新约里面怎么样应验，在福音书里面怎么样应验，在教会历史上怎么样应验，在旧约的预表里面怎么样应验，有些书专门写以赛亚书53章的。当然今天我们没有时间，但是我们很清楚的要看见焦点聚集在他的主题上面。弥赛亚是谁呀？弥赛亚就是神的羔羊，而这个羔羊因为有整个旧约的预表，所以我们很清楚旧约里面人用羔羊献祭，用他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罪，或者说不能洗净，至少是遮盖在那里。但是神说有一天他要用这一位，就是用这一位，哪一位呢？就是这位被藐视的，这一位痛苦忧患，这一位为我们的缘故被弃绝的，这一位担当了我们的忧患的，背负我们痛苦的，来做神的赎罪祭。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一位是弥赛亚的身份是这样的隐晦啊，我说隐晦就是暗暗中暗的看不见，隐藏的隐啊。天气不好，晦这个没有太阳叫晦，非常隐晦，非常暧昧的，非常讲的隐秘的，这样的话叫人不容易看见。所以弟兄姊妹，你记得吧，在使徒行传里面的确有一个人不明白。使徒行传里面叫我们看见，使徒行传第8章里面有一个太监，有一个埃及亚伯的太监，他就是不明白。
他也读到以赛亚书。
大家看一看好不好，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从26节读起好了，或者我们很快讲啊，从我们就看啊，读27节后半边，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从这里读起哈，有一个埃提阿伯的太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我们一起来读哈。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的谁？是指的自己呢？是指的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弟兄姊妹们啊，哦，可称颂的神预备这一位太监来读以赛亚书53章，而且让腓力那个时候正好借着圣灵的指示经过那里，而且这样一种场合里面把以赛亚书53章为我们解开了。所以从今以后读以赛亚书53章的人，再没有一个人不清楚这是指着谁说的，这是指着耶稣说的。他为我们担当过犯，他为我们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也是这样默默无声不开口。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呢？他人不按公理审判他，他被夺去，他的生命从地上剪除，他是完全无罪的。希伯来书甚至告诉我们，他虽然经历我们的软弱，却没有犯罪，他是完全无罪，但是为我们的罪孽，他亲身背负我们的罪孽，担当我们的罪孽，他被压伤，被剪除，在活人之地剪除。但是说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哦，可深中的神呢、啊、弟兄姊妹，若是那一天我有幸跟那位埃提阿伯的太监坐在一起，来听腓力讲解以赛亚书53章，我相信我一定会流眼泪，我相信我的心一定会受感动，我相信我里面会大大蒙神的祝福，因为他把属灵的事情会开启在我们的里面。这一位以赛亚所说的弥赛亚，今天竟然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和职事，为我们被杀，神所设立的赎罪祭已经完成在这里，救恩已经完全完成，凡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来。所以以赛亚书他有这样的话，凡愿意都可以白白的来取水喝，因为救恩已经完成。这一位救恩怎么完成的呢？借着这一位弥赛亚亲自为我们受死，亲自为我们担当罪孽，死在十字架上面。以赛亚书53章最末了，他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是他劳苦的功效。今天耶稣基督看见我们，应当是心满意足啊！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些圣经怎么样应用在我们身上呢？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的称为义，这就是罗马书里面说的，认识耶稣基督就称为义。哦，因为认识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得以称义。弟兄姊妹，但是现在我要问，耶稣基督看待我们，这会心满意足吗？我们所爱的弥赛亚，我们认识他吗？我们真认识他吗？我们真爱他吗？怎么样能够叫他心满意足呢？主耶稣啊，我在你的面前有个祷告啊，怎么样才能叫你看见我就心满意足啊？怎么样叫你看见你劳苦的功效完全成就在我们身上，好叫你心满意足啊？要爱主，要追求主，要读神的话语，要祷告，要读经，要聚会，要传福音，要侍奉，要让生命在我们里面长成，要让我们身上满足耶稣基督的要求，让他的荣耀从我们身上显明出来，人看见我们就说我们是他的见证，
这才是他所喜悦的事情，这才是他所要得着的。所以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打发门徒去传福音，说你们要做我的见证，也是以赛亚书里面的话，你们要去向万民做见证，就是以赛亚书里面告诉我们，弥赛亚的职分成就的时候，那些相信他的人就成为他的见证。所以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呢？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借着那些真正尊他为弥赛亚的人，就是真正尊他为基督的人，已经传扬到地极。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这样叫神的心满足啊？是不是叫这位弥赛亚心满足啊？能不能以赛亚是53章11节的话真正应验在我们身上啊？我们能不能说对主说，耶稣啊，你看见你自己劳苦的功效就是我，你就心满意足。我们能不能说，主啊，你看见我你就心满意足。恐怕离标准很远了，但感谢主，以赛亚的书已经放在这里，他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他的年日必增加。哦，他要看见后裔，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在他手中亨通。弟兄姊妹们，那一个埃提亚伯的太监回到埃提亚伯的时候，就把福音传遍给那里的人。上个礼拜我们有两位从埃提亚伯来的人，很可惜埃提亚伯就是伊索比亚，现在离弃神到何等远的地步，但是是最早北非第一个基督教国家。可惜可惜，但是无论如何，以赛亚书已经应验，而且这位太监是从埃提亚伯去的，他们到耶路撒冷敬拜神，寻求认识弥赛亚，已经完全应验。但我再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我再和弟兄姊妹读几节圣经，我想对我们有很大的关系。56章，请弟兄姊妹一起来看，这里讲一句话，从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第三节，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第六节，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反守安息日不干饭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哈利路亚。主耶和华就是召集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被召集的人以外，我还要召集别人归并他们。弟兄姊妹，我想到这个太监，我想他明白了以赛亚书53章，再读下去一定读到56章，而读到56章他一定要跳起来。你知道，照着旧约的条例，凡是外圣受伤的不能在耶和华的殿里面侍奉，凡是体上有残缺的不能侍奉神，所以他才说，太监会说我是枯树啊。但是神说，你不要说我是枯树，没有生育的，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的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使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我不晓得那一个埃提亚伯的太监甘大基女王手下的那一个名字叫什么，但是他的名字叫什么不要紧，要紧是他的名在耶和华的殿内已经有了纪念。因此你想多奇妙啊，以赛亚书53章是借着一个太监给我们开启的，而这个太监一定读到以赛亚书56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姊妹，这里除了讲到太监的话，还讲外邦人呢。那些与我联合的外邦人，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我们的主怎么样告诉我们？当我们信主以后，约翰福音15章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葡萄树，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与他联合，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的里面。第六节重新说一次，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啊。三件事情，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我不能再讲多了，时间已经到了，但是这是对我们新约的外邦人一切的勉励，给我们这些本来不是成为我名下的人。以赛亚书62章讲到，我们这些人是本来 65章说本来不是称为他名下的人，本来没有求访他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外邦人蒙恩的，不要忘记以赛亚书跟我们最大的关系。最后一个以赛亚的弥赛亚的标记就是救恩临到外邦。弥赛亚最后一个任命任务就是救恩临到万民，而我们这些人是称为本来不是他名下的。我们看65章好不好，我们很快读我们就讲完了。65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或者我们只读第一节吧。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弟兄姊妹们呢，耶稣基督就在这里，他整天伸手招呼我们。今天正是可悦纳的日子，以赛亚也是以赛亚说的话呀。凡求告他主他名的人，他一个也不丢弃，因为今天就是悦纳的日子。所以我希望这里有人听见弥赛亚的信息，今天上午能做这样的决定，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因为他就是基督。你说我听福音没有听多久，那个太监只听一次就够了，他认识耶稣是基督就够了。所以今天早上我希望你，若是你还没有决志信主，今天早上你要信主，待会我们要给你一个机会。不仅这样，已经信他的人，已经和耶稣基督联合的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还要做他的仆人。然后呢，他们要到他的殿中喜乐，这个殿中被称为祷告的殿，我的殿被称为万民祷告的殿。所以弟兄姊妹们，我要跟弟兄姊妹要求一件事情，我要要求你们来参加祷告聚会。今天早上我不仅需要请耶稣的人举手，我要弟兄姊妹做个决定，如果你真正是认识弥赛亚，你就应该来祷告，因为神的殿称为祷告的殿，这句话也是主耶稣自己亲自应验的。我要和你们立约，你们要和神立约，要来到他的殿里祷告。我知道你的时间不多，一个月一次，至少从一个月一次开始，不多，一个月一次开始，以后进步到两次三次四次，以后再多那是你和主当中特别的恩典。但今天早晨我要呼召那些人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我们来侍奉他，我们爱他的名，我们要做他的仆人。怎么样做？祷告。怎么样爱他的名？祷告。怎么样侍奉？祷告。我们聚会今天有多少人我不晓得，八九十一百人，祷告聚会不到二十人，那就证明说我们到底是不是真正认识弥赛亚是谁呀？到底我们认不认识我们所唱的诗歌耶稣大君王啊，真正我们是不是认识他呀？我们要来侍奉他，我们要来侍奉他。凡是称为我名下的人要在我的殿中侍奉你。这是以赛亚给我们的信息，他所给我们看见的弥赛亚。我们低头祷告。赞美主，赞美主，主你还告诉我们有一天新天新地都要出现在这里。但今天当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主啊，叫我们明白这是蒙悦纳的日子，蒙拯救的日子。照着刚才我说的，虽然我们时间很短，没有给你多少心理准备的机会，但是我相信你听进去了，你知道耶稣是基督，他是弥赛亚，他是以赛亚口中所说的这一位。你真正这样认识的，请你举手好吗？谢谢。还有没有？只有这几位吗？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们，你已经得救了，你真认识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请你举手好吗？你有心里有把握说他是弥赛亚，请你举手。我希望每个人都举手，谢谢。那些没有举手的人，下聚完会应该来找我谈一谈，真的，这是关乎你救恩的事情。我不愿意一个一个点着名问你，认识他是弥赛亚吗？你若还不明白，你应该留下来跟我谈一谈。有没有人今天第一次认识耶稣是弥赛亚？有没有人第一次从前没有想到来聚会是做什么，现在我明白耶稣是弥赛亚，请你举手好吗？有没有这样的人？好，我要问最严重的问题，已经信主的，已经认识耶稣是基督的，你愿意像这里所说的
侍奉他吗？你爱他的名吗？你愿意来他的殿里祷告吗？好，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还有没有？哈利路亚。有些人已经来祷告聚会了，我知道你们心里已经明白这些事情。我们愿意为祷告聚会请命，请更多的人来一起祷告，因为教会的复兴从祷告开始。你愿意来照着这里所说的，在他的殿中，因为他的殿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你愿意这样来侍奉他，请你再举手好吧。还有没有？还有，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有没有？啊，已经举过手一次可以了。这是你和神中间立的约，举手人很多我也不记得，但是你和神立约，你要来侍奉他。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所以说愿你的名得的荣耀，因为你是大君王，你是弥赛亚，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神，你从来没有改变，你是唯一的真神。我们心里有确定的把握，我们也知道你为我们成全何等的救恩。神的仆人啊，你为我们成了赎罪祭，为我们成了神的羔羊，被杀献祭，有什么可说的呢？你得着我的喜乐，你看，你已经看见你的果救恩，那个劳苦的果效，就要心满意足。主啊，但愿我们都让你心满意足，愿意我们的心都来归给你。哈利路亚！今天早晨你在这里得到了荣耀。哦，伟大的弥赛亚，主啊，我们怎么能诉说你的世代呢？怎么能传扬你的救恩直到完全呢？但是我们要往普天下传福音，来见证你自己荣耀的作为。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哦，今天早晨接受我们的敬拜，并且叫我们更新和你中间的关系，叫我们真正的尊你为弥赛亚，真正的让你在我们心中掌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你又按照你的话说，你用虎口乳养小羊，慢慢辅导引导他们走你自己的道路。那些弟兄姊妹们还没有进入这样一种奉献侍奉态度的，主啊，你也不丢弃他们，你用你的虎口乳养他们，你怀揣你宝宝，你一个都不丢弃。主啊，因为你要把他们抚养长大成人，让他们能够侍奉你。主，我们相信你的盼望，也知道你必要做成这些事情。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